我们今天所看的以斯拉记第八章是提到第七章，当以斯拉奉了亚达薛西王的旨意可以回到耶路撒冷以后，然后他怎么样召聚百姓去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当然这边列了一些名单，我们也曾经说过哈，其实当年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家乡的不是人人都回去的，事实上只有少数的人回去。第一批回去的时候，在以斯拉记第二章所记载的那边大概有4万多个人，那这一次一共回去的人可能4000-5000个人。那么其他的犹太人呢，大部分住在原来被俘虏的所谓的巴比伦帝国，后来变成波斯帝国。那么这些被掳的没有回归的犹太人，事实上我们不知道他真正的下落如何。那么很多人逐渐的慢慢的跟当地人可能通婚了，可能在文化上宗教上跟他们有混杂了，然后慢慢的这些人从历史上就消失了。我们今天找不到这样的人。那你说在耶稣时代的时候，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又是什么人呢？那些人就是这两批回去的4-5万人当中的后代。因此从神的角度来讲，没有回去的就已经不在历史中有任何的价值了。那么其实从整个的历史来看，至少从神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字叫做余民，余民就是剩下的，英文叫做 remnant， 剩下的。这个字成为一个好像一个特殊的专有名词，因为这些余民往往就是在旧约先知书里面所说的神祝福的对象，不是给所有的以色列人，是剩下的那个少数。所以在先知书里面，当谈到神公义的审判的时候，然后就提到因为神有公义的审判，所以很多人死了。那么先知的预言更严厉的提到说，你们不是死在刀剑之下，就是死在瘟疫之下，然后你们几乎大部分都要好像完全从人间消失掉。但是先知也说，如果不是耶和华神的恩典，所以能够留下一些残余的少数的话，我们全部都要灭绝了。因为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以后，明明他们认识神的，但他们却去拜偶像，离弃神，背弃了就是在摩西在西乃山上所立的那个约。所以他们如果说毁灭，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大多数毁灭了，那么只剩下少数的人。因此在先知书里面每次提到那些回归的，将来神要再一次有恩典临到他们的时候，然后怎么样他们会回到自己的故乡等等，这些所指的都是指的所谓的渔民。这个观念其实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是一样，蒙恩的总是少数的。那耶稣曾经说过，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耶稣也曾经说过，天堂的门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进去是少的。其实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所以最近有些人在提到一件事情，甚至有些人邀请我要写一篇文章，我正在想这个问题，就提到西方世界现在进入一种叫做后基督化时代。从二次大战以后，从思想上现在叫做进入后现代主义，就是反理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政治上叫做后殖民地主义，因为所有的殖民地到1950年到1967年以后几乎全部解放了，通通独立了，叫后殖民地主义。在西方的国家从1960年代以后有一个后基督化现象，后基督化就是说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不再是基督教国家了，虽然名义上它可能还是。法国叫做天主教国家，可是礼拜天大概到教堂的不会超过2%。英国号称是基督教国家，去教堂的不会超过5%。在英国，这个礼拜天或者是其实这个伊斯兰教徒是礼拜五，他们每个礼拜去清真寺的人 比每个礼拜去教堂的人数还多。原因是英国虽然只有五六百万的伊斯兰教徒，90%以上每个礼拜去清真寺的，英国号称有几千万的基督徒，可上教堂的不到5%，所以因此上教堂人数比上清真寺还少。这叫做后基督化现象。美国大概是西方国家当中少数礼拜天会有一半的人上教堂，全西方国家美国大概只剩唯一的一个。所以现在我们的问题是，美国什么时候沦陷？哪一天美国跟英国一样，跟法国一样，跟加拿大一样？那其实当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仔细想一想，西方国家什么时候曾经有过叫做基督化的时代？严格说起来，它从来没有过。虽然以前曾经有段时间70-80%人上教堂，那并不等于那个时期那个国家那时候全国的人都叫做真正的基督教徒。如果是的话，美国有南北战争，为了黑奴打了一仗，那那个时候南北方都自称是基督徒的，都希望上帝站在他那边。那那个时候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之前或之后，那个时候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吗？我想要打个很大的问号。他们去教堂，可是他们真正是信主的人吗？在英国约翰卫斯理的时代，有一个人叫威伯佛斯，他为了废除奴隶的制度奋斗了20-30年，终于1807年通过了。奋斗了20-30年当中，反对他的人个个都自称是基督徒的，为了废除一个奴隶制度奋斗20-30年。可见在那个时候的英国，虽然很多人都上教堂，都自称是基督徒，真正信主的，愿意按着神的教训行事的，仍然是愚民，仍然是少数的 remnant。 所以其实在每一个时代，忠心为神，愿意完完全全照着神的心意而行的人，永远是少数的。从来没有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忠心爱主的。这好像这个是历史上从旧约到新约，从每一个，从以色列到西方国家，到中国，到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不变的道理。所以在以斯拉记里面提到了一些现象，等一下段落我们会详细的讨论，希望让我们了解一件事情。问题是，我们是那些忠心的渔民吗？我们是那些少数未曾向巴力屈膝的那一些人吗？所以虽然某一个时期、某个时代、某个地方看起来好像基督教很兴旺，教会人数很多，但是不要忘记，仍然在他们当中大多数不是真正忠心为主的，也不是蒙恩的，蒙恩的仍然是少数。似乎历史从来没有否定过这个原则。那么在旧约的那个时代，以斯拉记的时代更是如此。所以以斯拉记第一章实际上从1-14节我们刚刚没有念，原因这边有很多的家谱，很多人的名字，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名字念起来都很绕口的，念到舌头都会打折的，搞不好你咬到你的舌头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念。其实这边念的一些人，就是当年跟以斯拉回去的那些人。那这边呢，一开头他就提到说，跟随他的是谁呢？他把详细把它记载了。第二节是提到，属于菲尼哈的子孙有格顺，属于以他玛的子孙有但以理，这两个名字都是属于祭司家族的。亚伦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以利亚撒，一个叫做以他玛，两个儿子。另外两个儿子，比较大的两个儿子死了，而且是就职典礼就死了。两个刚刚做祭司，然后就犯规，当场就被神击杀了。所以那两个人还来不及娶老婆，没来不及生孩子，所以两个人死了以后，两个人的家族就没有了，只剩两个，以利亚撒跟以他玛。以利亚撒只有一个儿子，就叫做菲尼哈。所以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所以这个是祭司家族亚伦的后裔。另外一个最小的，还有一个小的儿子叫做以他玛。所以这两个名字就是代表亚伦的后裔的族长，很早以前的。 然后因此有两个名字，一个叫但以利，一个叫格顺，这个是祭司家族，但没有写人数多少。再来一个是属大卫的子孙，有一个哈突，大卫当然是君王的后裔，是犹大的后裔，只写了一个名字哈突。所以两个祭司的家族，一个是君王的或者说皇家的家族。再下来从第三节开始，从八路的后裔等等一直列下来，一直到最后一个是十四节，属比格瓦伊的子孙，有乌泰撒布。那么从第三到第十四节提到十二个名字，或者说十二个家族，十二个家族。事实上是十二个家族，如果你对照前面的话呢，在前面这个以斯拉记第二章提到回归的人数的时候，从第三节，第二章第三节开始，你就会看到这些名字都重复出现。所以换句话说，这边所列的十二个家族，这十二个家族就是不是祭司，不是君王，就是我们所谓的平民老百姓。十二个家族全部在以斯拉记第二章从第三节大概到第十五节全部重复过。那换句话说，这边的十二个家族回来的，他们的祖先比他们早大概一百年左右已经都回到犹太了，耶路撒冷去了。因为这个时候是公元前458年，第二章所记载是跟所罗巴伯回去的，公元前536年，80年前。所以80年前那个家族很多人都回去了，显然有一些人没有回去，而这边就是当年没有回去剩下的又有一些人回去了。可是很有趣的就是，这边回去的这第二次一回去的十二个家族跟以前是同一批人，那好像就没有别的人回去了，换来说没有回去的也就都不回去了。那曾经回去的那一大批人当中，有一些少数留下的一些后裔子孙，第二次的时候回心转意也好或者怎么样，那批人回去了。所以不管怎么说，好像有一些家族他们愿意连根拔起，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回到自己的故乡。但是我们也曾经说过，正如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回到犹大，回到故乡，并不是一个好事情。从人的角度来说，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曾经是他们的故乡，几十年的当中，要不然就是荒芜一片，因为没有人耕作，没有人去照顾，这样的地方就算是要耕作，也不知道怎么从头开始。然后呢，可能外族的人老早就已经侵占了原来属于他们的土地，所以呢，可能搞不好又要有一些打仗啦、冲突啦这些事情。那在寄居之地，在巴比伦，好歹待了七八十年，待了一辈子了，或者待了好几代了，可能是第三代的子孙要回去了。不管怎么样，安定了；不管怎么样，生活也习惯了。连根拔取到一个不可知的地方，不可知的未来，谁愿意呢？所以，除非你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促使你这么做，那些回归的人，就是说只有一件事情要回去。第一批回去的人是为了重建圣殿回去了，第二批跟以斯拉回去的人，圣殿盖好了，回去不是要盖圣殿，那为什么要回去？可能只有一个动机，圣殿在那里，耶和华神在那里，所以我要回去，让我能够在一个我自己的故乡，而且有圣殿所在的地方，让我能够在宗教信仰上回到那个最纯正的这个信仰当中去。在巴比伦很好，物质很好，什么都很好，但是这是外邦人之地，在这个地方有各式各样的偶像，搞不好我的子孙将来也跟他们就混在一块儿。为了这个缘故，连根拔取回去了。否则没有任何的经济的利益、政治的利益，任何一点从人的角度来看的好处都没有，你为什么要回去？所以大多数人是不回去的，也就是大多数人最后就消失掉。当然包括1000多年以后在中国荷兰开封消失掉的那些犹太人也是一样消失掉了，虽然维持了1000多年，可是毕竟在中国土地上，这些犹太人的血统可能混入我们中国一部分的血统当中去了。 在世界其他各地的犹太人也是一样，逐渐的逐渐的跟当地的人就掺杂就混合，然后就消失了。然后十五节开始提到一件事情，当以斯拉把这些人招聚了以后，那么这边所列的名单到十四节为止，如果你把它全部加起来算的话，有数字可以算的大概是1500多个。那我说过前面的第二节提到两个祭司的家庭没有写人数，大卫的子孙哈图没有写家庭，只写他一个人吗？还是有别的人呢？没有说。而且所有写的名字都是男人，对，都是男丁男丁男丁，好像男的算人女的就不算人了。他们在算人数的时候总是算男的，不一定重男轻女，虽然那个时候是有点重男轻女。那么男丁的意思通常是指的20岁以上能打仗的男人，所以男丁的意思准备要打仗的话呢，有多少人可以打？这边有1500多个人要打，可以打，其他是不能打的，不能打的是女人还有孩子。所以因此妇女和孩子这边没有算，但是去的回家的有没有妇女孩子呢？有，21节就提到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且所有都得平坦的道路，表示妇女孩子有。所以如果以平均人口的比例来算，男女平均，所以女的男的有1500多，女的妇女一定成年的也应该有1500多。那孩子呢还没算，所以孩子可能跟成年人一样多，所以因此不是4000就是5000，这是第二批回去的人。可是在这么多人当中，十五节说我召聚这些人的时候，他说我查看百姓和祭司，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利未人一个都没有。利未人整个的家族，亚伦的子孙成为祭司，亚伦只是利未人家族当中的一部分，有更多的利未人是远超过亚伦的后裔的。如果你看旧约的民数记，他们里面有几次记载他们在统计利未人有多少的时候，那时候各个支派四个支派人数多的有6-7万的，少的有3-4万的，利未支派有2万多人，但祭司大概是其中的在那而已。所以利未人利未的子孙其中一个家族的亚伦的家族后来做祭司的，其他不是亚伦家族但是利未支派那边的话加起来人数应该比祭司多很多，但是在这一批的4000-5000人当中见没有一个利未人，这是非常特别的事情，没有利未人。但是不是这一次没有利未人，事实上在以斯拉记第二章当第一批人4万多人回去的时候，利未人就很少。所以在第二章的里面36节就提到了祭司家族的，他提到耶稣亚家耶大雅的子孙有973名，伊麦的子孙有1052名，巴斯户尔的子孙1247名，哈林的子孙1017名，所以总共加起来4000多个祭司。这人口是很高的，你想想看，回去4万多人，1/10，4000多个是祭司家族的。可是利未人呢？40节，利未人何达维亚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假面的子孙74名，歌唱的亚萨的子孙128名，守门的沙龙的子孙，亚特的子孙，达门的子孙，雅古的子孙，哈迪达的子孙，朔拜的子孙，共139名。当时的利未人做什么的？一种是诗歌班的，诗班的都是利未子孙，所以唱诗的亚萨的子孙128名都是利未人。那么前面第一个利未人何达威亚的后裔那个也是利未人74名，还有看门的，当时利未人很多是管圣殿，所以看门的，所以接看门的子孙139名也都是利未人。好，三个加在一起300多个，不到400。所以跟祭司比起来，祭司4000多，利未人只有300多，可是利未人以总人数应该是祭司的不是10倍，至少有5倍以上，以人口来算。可是回归的祭司有4000多人，利未人居然不到400，就第一批回去都是如此，到第二批的时候一个都没有。因此16节，以斯拉就招聚了这些领袖们，这些各族的族长们， 还包括一个教习，教习的意思就是教师的意思，一个约雅利跟以利拿丹这两个人是教师，他们可能不是利未人，也不是祭司的家族等等。那么这些人来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招举，好像呼召一些利未人来加入，所以派他们到一个地方叫做加西斐亚，然后去见那边的首领义多。那可见这个义多应该是一个利未人，而且是利未人的族长，所以告诉他要他带一些他的族里面的人，还有一些尼提宁。上次我们说过，尼提宁这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其实就是殿役，圣殿的殿，役就是工人，圣殿里的工人。这些人不是利未人，是服侍利未人的人，所以在社会阶层上他们比利未人还要低一点。然后就带他们人来，当然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以斯拉奉命可以回国的时候，如果你看前面第七章第九节，正月初一日他就离开巴比伦准备要走了，然后到了这个亚哈瓦的河边招聚百姓，那么各边的都来了，在点名在预备，马上就要出发了，发现一个都没有，然后要招聚人，谈何容易。如果你今天工作有了变动，佛罗里达州给你个 offer， 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决定卖房子，然后全部家当就搬下去租一个 U-Haul， 你说一个礼拜不可能吧，我全部家当都要卖了搬了拆了然后搬吗？那这些利未人要招聚他们去耶路撒冷，可不是去看看的，那就连根拔起，那怎么可能呢？临时召集的。所以他说了一句话，蒙我们的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所以他找到了多少个？38个，不多，38个，但是不容易。他说利未的子孙当中，莫利的后裔中带一个通达人，还有示利比和他的众子弟兄18个人。然后19节提到有一个哈撒比亚，还有他跟以拉利的子孙约塞亚众子弟兄共20人，加起来38个人，不多。但是你要想象，几乎在一个礼拜之内，这些人就要做决定，要去不去，要去，全部家当卖了卖了，拆了拆了，丢了丢了，走，那这是不容易的。所以连以利，我想以斯拉自己也没有把握说我能找到利未人跟我去吧。但是他说神施恩的时候帮助我们，至少我有了38个人。还有呢，尼提宁这些殿役，这些人当中居然来了220个人。事实上殿役这些人社会阶层是比较低的，他们好像有些地方反而比这些利未人还要热心，还要忠心在这些事情上。因为事实上在第一批回去的当中，这些尼提宁回去的也有超过将近400个人，在第二章第58节。所以尼提宁这次回去的200多个人，比这个也是临时通知，然后他们就走。那么一个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利未人反应这么冷淡？为什么利未人不想回去？祭司倒回去的不少。当然我们只能推测各样的原因，不过这些推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约书亚分地的时候，那么当然在这个之前，摩西的律法已经规定了，神已经吩咐了利未人是分别为圣的，专门是在会幕后来的圣殿中侍奉神的。所以因此分土地的时候，所谓的12支派是约瑟是12支派中的一个，他2个孩子，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拿西，算2份。所以今天我们在说以色列12支派的时候，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点困惑，就是到底在说哪12个。雅各有12个孩子，那是包括利未，可是分土地的时候的12支派不包括利未人，利未人是没有土地的。相反的，约瑟有2份土地，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拿西的，就是算2块。所以在分土地的时候，利未人是没有土地的。那么利未人就分散在12个支派当中，每个支派分给他4座城，所以他们是住在都市里的，没有农田的。因此有48座城叫做利未人的城。所以因此利未人没有田产家业，那他们生活怎么过？这是为什么旧约有11奉献，所有的人当然是农业为主的， 包括畜牧业十一奉献，田产牛羊这些十一奉献到后来的圣殿里去，然后从圣殿中再重新分配给所有的立位的人家所有的祭司，所以他们是靠奉献的，没有田产家业。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以色列国犹大国还健壮还富强的时候，可能问题不大，事实上问题一直都很大。为什么？在四世纪的时代，我不知道那时候立位人日子过得怎么样，那时候没有，以色列中没有王，然后有没有十一奉献，那立位人又没田没地，那如果大家不十一奉献，那立位人怎么过日子？所以这些背景能够帮助你了解，如果你看四世纪里面就有一个立位人的子孙，那个人跑到米迦有一个以法莲人的家里去做他家的祭司，然后后来又跟但支派人跑到北边的但城去做祭司去了，那个人是立位人，根本不是祭司。他为什么离开家乡跑到什么到讨饭吃？很可能就是经济上没有人供应他，下岗了。你说他能做什么？到处晃。只是你读四世纪的话，读完那个故事，圣经故事写法常常是有一种特殊的文学写法，常常写到最后画龙点睛，再点了一下，那一个立位人不是普通人，那一个立位人，立位的少年人，最后写了一句话，那是摩西的孙子约拿丹，名门之后。哎，只是摩西虽然是很有名的，他的孙子仍然不是亚伦的后裔，他没有资格做祭司。可是摩西的孙子约拿丹就是那个到处晃荡晃荡，最后跑去做但支派的祭司，然后把但支派的人陷入犯罪的里面，所以后来以色列的人被掳当中最早被掳的就是但支派的。你可以了解做立位人不容易，然后当北国耶罗波安跟南国分裂了，他自己设了两个金牛犊，一个在北边的但，一个在南边的伯特利，然后自己选祭司了，不找亚伦的后裔了，他什么都把他改了。那好了，所有的立位人跟祭司通通下岗了，然后怎么办？这些人都到南国犹大国，因为圣殿在那里，那离开北国到南国去，意思是什么？他们分配住的城，其中有十个支派，有四十座城在那个十个支派里的，全部倾家荡产了。你所有的你在原来城里的产业都没有了，你只能光棍一个往南边去，所以这生活也是很苦的。的确，他为了宗教的原因，因为种种原因，他到南国犹大国去了，可是经济上的损失是很大。这整个的过程你可以了解，立位人了解，如果他回到犹大，经济上他不会有什么特别好的好处吸引他回去，别的支派的人回去可能还有别的理由，独独立位人回去还是同一个问题。立位人回去了，你不会有你的田产家业；立位人回到犹大你的故乡去了，你还是要靠十一奉献来过你的生活。你经济上你可以这样讲，你是没有自主权的，你不知道你的收入会多少。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立位人可能是所有犹太人要回国的人当中，英文叫做 motivation 最低的，那种推动力那种热情最少的，因此反应最冷淡，因为觉得他们回去了是最没有任何好处的。那祭司呢？祭司知道有个圣殿，有个圣殿在那里，祭司在那里是有一个光明正大的职分在那里的，而且在一个寄居之地回去以后，祭司很可能就是变成民间自然而然的民间的领袖。到了耶稣的时代的时候，罗马人统治犹太人的时候，谁是负责的？就是祭司们，后来叫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就是祭司家族的人，他们有权有势，但是立位人不是祭司。 所以种种的原因可以让我们了解利未人反应的很少，原因就是在于太多的困难。今天特别在中国人当中有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人愿意献身做传道人的不多，因为今天的传道人跟当年的利未人有点类似的，你是靠实际奉献的。所以年初我去菲律宾的时候，那你知道菲律宾的那种华侨社会，华侨社会一般的来讲，像犹太人在外邦人一样哈，大概都是很努力的干活，有些人经济方面也还不错。所以有一些教会的这些领袖们，不管是牧师传道或者是教会的执事会主席啊，就谈起，哎呀，我们菲律宾最麻烦的事情是什么？传道人很少，献身传道的非常少。我想菲律宾只是反映出某些华人社区的现象，菲律宾是如此，台湾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吧。所以以前我们常开玩笑，成绩好的读台大，成绩不好读神学院。为什么？为什么在菲律宾很难，在很多侨居地很难？因为如果这孩子还有出息的话，做生意啊，赚大钱啊，我的这个父母如果说家里开大公司，但是儿女继承，如果他去奉献做传道了，那他整个的家族的公司怎么办？然后哎呦，传道都很穷哎，所以整整的环境来讲不会鼓励他们的。所以全世界在只有一个国家例外会鼓励孩子读神学院做牧师的，韩国。只有韩国据说是例外的，那边种种的原因，牧师在教会中甚至社会中的地位是很高的，经济上我不知道是不是特别好，不过至少不差。那么韩国的教会基督徒也有特别的风气，包括有个韩国牧师告诉我，他说在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信徒，如果他有钱要买一部 Benz， 他的牧师是开 Hyundai， 韩国那种现代跑车的话，现代车不是跑车的话，那个弟兄即使有钱买得起 Benz 他都不敢买，除非他就买第一部 Benz 送给牧师，他才买第二部 Benz 自己开。这我不是第一次听到，那个韩国牧师亲自跟我讲，我在别的地方就读到过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在神学院读书，同学当中有的是韩国牧师，有的是只是神学生还没有按牧，非常清楚大雪天狭窄的一条路，这条路只能过一个人的，两个人一鞠躬就有一个人就跳到雪堆里去了，让路，那个就是没有按牧的牧师到一边去，然后牧师鞠个躬堂而皇之就过去了。哇，所以我就发现哦，在韩国做牧师是很有那个的，所以难怪韩国还蛮多人愿意献身做牧师的。韩国女孩子在教会里的姐妹第一志愿都是要嫁给牧师。我看在台湾，在中国，在侨居地恐怕不多。正如当年的利未人，虽然如此还是有的，那38个人，我是说那么不容易的情况下，就几天之内你要回去不回去，就有38个人响应了，这毕竟还有38个人，那叫做渔民，那叫做少数，他们回去了有好日子等着他们吗？不见得，不见得。如果你读尼希米记读到最后一章的时候，你就发现的确有些人回去是蛮辛苦的。尼希米记的最后一章，当尼希米重建了圣城12年之后，他回到他的波斯王宫，再过若干年他又再回到耶路撒冷，他看到的情况令他怒火中烧。怎么了？整个圣殿的情况又好像腐败下去了，然后呢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问题，包括百姓不好好的食衣奉献，他说连那些利未人因为没有办法生活，只好想办法找副业来谋生，就是没有人养活他们，所以尼希米非常的愤怒，把这些民族中的这些族长啊领袖都找来骂了一顿，重新把利未人召集回来。你就看见了，当他们是依赖十一奉献的时候，是有的时候百姓就忽略他们，然后他们是受苦的，所以他们所担心的事情是真的会发生的， 不是只是说以前会现在不会，不，真的是会的。对，除非你有一个为主受苦的心，或者走上传道人的路，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你不要想象说我做了牧师就跟韩国牧师一样，我有第一步 bench， 然后所有的好处我是第一个拿到了，冲着队友那行奉献，那恐怕早有一天会等到你的，总有一天你会吃到苦头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些立位人是分别为圣，是神所挑选分别出来侍奉神的人，只是从人的角度来讲，是有一些人可能在这方面软弱，他们是被分别出来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特殊的使命、特殊的身份，他们是神选召的，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愿意持守这个身份，所以才叫做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我还记得有一次，我那时候还在芝加哥刚刚去读神学院，有一天帮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我们大学时代的好朋友，他也是现身传道做牧师，他刚好比我晚一点到了芝加哥去读神学院，所以他要搬一些东西，有一天他要到一个朋友家，他告诉我说他有一个朋友家他寄放一个东西要去拿，我就开车送他到他的朋友家去拿他的一个电脑，然后当然去了，东西拿了以后再见了嘛，因为他是我的朋友的朋友，所以我也不认识他，是跟他打个招呼，后来当然就会聊起来说我在做什么他在做什么之类的，然后他知道我刚刚辞掉在新竹国家研究院的工作来读神学，那我不知道那个人是做什么的，他就随口说了一句话，哦，我刚出来你就跳进去了，我还没有搞清他是说什么，回去在路上我那个朋友就告诉我他是原来是牧师，现在不干了，搞电脑，就他意思说他原来做牧师他想跳出来了去做工程师的工作，做电脑工程的工作，我是从工程师跳出来进去做牧师了，他说我刚跳出来你跳进去了，这样我那时候还有点搞不清什么，我跳到哪里去他跳到哪里去，这样因为不熟，所以我只听到那句话，只是说他在说什么，所以路上我的朋友告诉我才知道，哦，他原来在台湾做牧师，当然其他我不知道，我也不能论断什么，他不做牧师了不一定他放弃这个信仰了，那为什么他不做牧师了，千百个问题我不知道答案，但我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是有一些人这个呼召这个使命他到底能不能够持守站住，恐怕是不一定，这整个过程中会显示出谁是那忠心的渔民，愿意不惜代价，愿意不管环境怎么变动他就是忠心在那个职务上，环境时间都是一个考验，对每一个人，对我们每一个人，传道人也是如此，一般的信徒也都是如此，我们的信仰到底是如何经得起时代环境一切的考验吗？所以这是需要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的。二十一节开始，好了，人着急了，他就开始有一个宣布，一个禁食祷告。二十一节说，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刻苦己心也可以翻译成谦卑下来，意思是说我们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一方面承认我们的软弱，他们的确是软弱的，他说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且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他们有四五千个人要回到自己的故乡，这条路上可能非常的危险，其实这边中文写说一切所有的，英文的圣经是翻译成说一切的财物，他这边有提到一个财物钱，到后面你就看到那个钱是多少钱，不得了的钱呢，多么不得了，他下面提到银子650个他连得，相当于20吨，20吨的银子，金子100他连得，3吨、哦、那可是上千万的财宝，虽然四五千个人，结果呢，那你又派武装部队保护，他后面又说了 二十二节，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我们中文的翻译哈，会让你误以为说他求王派兵，后来觉得羞耻。其实原文的意思是，我觉得向王求兵帮助我们的是太羞耻的事情，所以我不要。他没有，他没有求王派兵，王也没有主动要派兵，他只是觉得跟王要兵来保护我们，那我已经跟神好像夸下海口，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神，什么都在神的手中，不需要兵马。那不需要兵马，好吧，王就没有派一个兵一个卒去护送。可是他们带的今天叫做千万美金以上的金银财宝，然后老弱妇孺，你说，我看我们恐怕要禁食祷告三天三夜都还不够。如果我们真的是太软弱，你的确这么多金银财宝，我看沿路的这些土匪强盗眼睛都亮了，就是什么。你说能打仗就不过是1500个人，而且又是往他们带兵器吗？并没有说他们带兵器，就是个男丁1500个。就算有兵器，稍微有点训练有素的这种土匪强盗，就够你把你打得稀里哗啦的。沿途900英里，走了4个月。不要说打仗，当年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沿路跟摩西要水喝，然后有时候要西瓜吃呢，西瓜、黄瓜、韭菜，想念埃及的水果，就搞得摩西哦，到最后怒火中烧，要水喝的时候，那天他就拿着杖子，神说你吩咐磐石就会出水，他气到一个地步说你们要水，砰就打了磐石，水出来了。神就说你在众人的面前没有尊我为圣，我叫你吩咐磐石出水，你为什么击打磐石？所以你不可以进迦南地。就摩西白忙一场，40年在旷野，他进不了迦南地，就是被百姓这样激怒的。以斯拉也可以想象，哇，5000个老弱妇孺长途跋涉900英里回到故乡，我沿路不知道出什么事了，不要说打仗了、强盗了、喝啊、吃啊，那你我想你很难想象，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准备粮草的。4个月，5000个人，我们说带面包好了，要带多少面包啊？那不带面包，你沿路吃什么？你知道到哪个地方可以吃什么东西啊？那所以你沿路带不知道带多少，那不带你临时到那边有什么可以吃？哦，太多了。所以因此以斯拉呼吁全部的会众宣告禁食，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平坦的道路，能够到达耶路撒冷。所以他前面提到了说他不要王派兵，因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已经跟王说过了，我们的神施恩的时候一定要帮助寻求他的人，他的能力和愤怒也要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禁食祷告我们的神，然后他就说他就应允了我们，他应允了我们。那当然后面在31节他也提到说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人的手，平安的到达了，但是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因此一个问题是，有的圣经注释是说以斯拉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非常 idealistic， 太理想主义了。他说如果你比较现实一点实际一点的话，你就求王派个兵，王既然那么信任以斯拉，派一个兵军队护送问题不大，你干嘛来这个冒险呢？就是说不要，我们完全靠神。所以有些人说以斯拉说这样做对不对，或者说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应用这段圣经在我们生活上的话，我们是不是完全依靠信心，所以我们拒绝一切用人的方法或者人的可能提供的帮助，我们需要这样做吗？那当然如果你看尼希米记的话呢，尼希米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情况，也是同一个亚达薛西王，亚达薛西王容许他回去重建圣殿，派他做犹大省长，然后在尼希米记就提到了第2章第9节，王派兵控他，尼希米就接受了， 所以有军队护送尼西米去耶路撒冷。那所以有些人说，可见呢、啊，以斯拉比较有信心，尼西米没信心，这是另外一种反面的说法了。有人说尼西米的以斯拉的太理想主义了，哎呀，太冒险了，这四五千个人都交到他的手上，你看他这么冒险，虽然最后很成功。有些人是怪以斯拉太理想主义了，有些人是怪尼西米。你看以斯拉多有信心啊，他当然靠神，一个兵都不要，没事儿。尼西米还要派军队保护他，好像尼西米没有信心。其实我想圣经在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至少圣经没有明确的说尼西米错了，或者尼西米的信心比较软弱。另外一方面来讲，你要了解实际的状况，尼西米是亚达薛西王派做犹大省的省长，是派的一个官吏。然后呢，好像你中国做官，你派到荷兰做巡抚，怎么样？你就穿个便服坐火车去上任去了，当然是大张旗鼓，这个国王派的嘛，对不对？当然是有一个正式的卫队啊，对，不然你就穿个便服，然后坐火车，最后这个搭普通的 bus， 然后下车到这个县政府报到，啊，现在还不知道来了个新的县长呢，那门口的人搞不好都不让你进来，你是谁啊？卫队一来就说，哦，大官来了嘛。所以亚达薛西王派一个省长的时候，这个马兵护送，不是你可以要不要的问题，这几乎是正式的礼节，你就护送，你也很难拒绝的。以斯拉是谁？以斯拉是平民老百姓，亚达薛西王让他回去，并没有派他做官的，所以他要特别的请求亚达薛西王特别的恩准，他说好，我派200个兵送你，要特别请求。以斯拉只是拒绝特别请求，跟他一般的平民老百姓一样。那那时候的人，做生意的波斯人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有马兵护送吗？当然没有，你自己搞定你自己的事情就是了。那他们是一堆平民，四五千个人，所以王没有义务派马兵护送他。可是尼西米不一样，他是官方所派的犹大省的省长去赴任，对，当然是马兵护送，你也无从拒绝，你总不能偷偷摸摸还要什么好像我们中国人喜欢讲那种故事，谁谁谁为服啊，就穿平民的服装到民间去走一趟，尼西米来了，穿一个平民的衣服偷偷摸摸进耶路撒冷去偷偷看看吗？不，当然是官方的马兵护送。所以不是尼西米有没有信心的问题，以斯拉他是有选择的，尼西米是没有选择的。以斯拉有选择，可是他选择他宁可依靠神，而不依靠外邦的君王用马兵来维护他们，这他是一个选择。而且他要让这外邦的君王，这个亚达薛西王看见神是信实的，这是个见证，所以他选择这样做。对，这是一个出于信心的抉择。那今天我们在许多事上也是一样，我们在面临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有很多选择。那有的时候是你要选择单单依靠神呢，或者有的时候你可以用某种不一定是错的，不一定是很不好的，但是是有点人为的方式呢，这些都是属于信心的操练。我记得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在台大我是团契主席。有一年我们就开学前吧，大概秋天的时候，开学前一两个礼拜，我们有一个同工们的退休会，大概四五十个人参加的。那我们去参加这个退休会，那一年的这个退休会的司库，这两个年轻的小姐妹。这两姐妹呢是刚刚要进台大，那其实前脚都还没有进，就还没开学嘛，所以是将要成为大一的新生。但那时候是高中毕业，还没有开学，所以还没有成为大一新生，那来参加了。然后呢，我不知道那时候忘记那时候怎么安排，为什么安排了这两个做司库。那我们一切都是凭信心，所以我们没有交报名费的。然后那天聚会开始前，我就一些同工在，那包括这两个司库， 我就跟他们讲了约法三章，我说关于奉献的事情呢，我说我们这样做哈，第一，聚会开始的开幕礼拜我会宣布我们全部经费需要多少，然后平均每个人大概是多少，个人凭能力按照信心奉献啊，就这么回事。但是第一个，我说我宣布一次以后就再也不宣布了，或者说我不会每一堂聚会会宣布说弟兄姊妹要奉献，你奉献没有不要把钱带回家咯，然后还缺多少钱，然后拿一个温度计，我这样多少还差多少，哇这么每天这么提醒就提醒，我说聚会就是聚会，我们不再报告，然后第一次报告，然后最后一堂聚会结束的那天中午吃中饭的时候，闭幕礼拜我们会宣布总共收到多少，有结余或者不够，就这么回事，中间没有一堂聚会可以报告。第二个，我说这个营地啊有很特别的规矩，因为一般的营地他们的做法不太一样哈。一般的营地你去参加聚会的话，通常就是你去聚会到最后结账食宿费所有的费用一起支出啊，所以你的奉献到最后多少就是给他就是了。但是这个营地很特别的，很特别什么呢，每天晚上十点半你要把第二天的吃饭钱给他，然后他去拿这个钱去买菜，对，每一天的伙食费是前一天晚上结算，那他只要拿一天的菜钱，所以每一天的奉献的钱至少要够明天我们吃饭，否则明天我们就要喝西北风了。所以是两个两个师库这样，我们不会报告的。那也有很多人习惯于到最后一刹那要下山之前把车票钱留着，其他都奉献。那如果是都每一个人都这么做的话，那表示前几天我们都没有奉献，那我们都没有饭吃了。可是不报告我也不会提醒的，所以要好好祷告。第三个，万一结算钱不够怎么办，我说今年如果钱不够你们会留在山上，我可能要去借钱，当然我是有点半开玩笑有点那个，但我一直说如果钱不够的话我还不知道下面要怎么做就是。然后好，那这两个小姐妹因为第一次做童工只是接受命令不能说 no， 然后我就看到第一天晚上我们要开奉献箱的时候，两个人对着奉献箱祷告好久才敢开，因为生怕一打开来什么都没有怎么办。不过感谢主，每天开来刚好第二天的饭钱都够。最后一天要结束的时候，那天早上他们两个来找我说，因为我大四嘛，很大，他又快大一了，庄哥今天可不可以破例报告一次，我说为什么，他说前两天的钱刚好够菜钱，今天是要所有的钱要结算宿舍费场地费，所以这个费用比以前多很多，我怕很多人就忘掉了把钱带回家了，所以可不可以报告一次。我说我们一开头就约法三章的不报告，我报告的时候就是结算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仰望主吧。所以最后聚完会要吃饭前，就是我要报告之前最后一次开奉献箱的时候，我看着他们，我心里其实也有点紧张，我说是说到时候不够钱你们就压在山上，我当然不会这么做，我也在想神啊感谢主，前几天我们都刚好够，今天会够吗？去年是不够的，前年是不够的，大前年也不够的，没有一年够的，主啊今年会怎么样呢？我也看他们祷告很久，我也在那旁边祷告，但是我没有过去，我就看着他们祷告了好久好久，打开来算，最后算完了，我看他们算完了我才走过去，我说怎么样，两个人嘴巴笑得感谢主还有剩，我心里真的是感谢主，我自己学一个信心的功课，如果我报告了有什么错吗，我想没什么错，我可以报告， 很多聚会也报告，我也不觉得别人报告了什么不对，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好像用人为的方式稍微有点催促啊，有点勉强啊，提醒啊，如果我们不够钱的话，我们都还以为羞耻吗？还是要怎么样？就是说很多时候你看到很多机构在募款，虽然是为他们的机构的事工在募款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太用人为的方式到一个地步，我觉得好像我们对神的信心相对的就减少了。以斯拉做了一个选择，他选择我宁可依靠神，那神也是信实的，让他经历到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们。那二十四节之后，简单说起来，基本上他就是分派了这些人去保管这些财物，财物我刚说了非常值钱的。那么二十四节是提到他分派了祭司长十二个人，然后加上说就是以示利比、哈沙比亚和他们的弟兄十个人。中文这两个字有一点点困惑，其实就是那两个字应该更好的翻译是以及，而不是就是。他分派了祭司长十二个人以及示利比、哈沙比亚和他的弟兄十个人，因为示利比跟哈沙比亚是利未人，不是祭司。因为你看到前面十八节就提到这两个名字，十七节有个示利比，十八节有个哈沙比亚，这两个就是三十八个后来最后一刹那才加入的利未人两个家庭的族长，就是这个示利比跟哈沙比亚，然后加上他们十个兄弟，所以有十二个利未人，十二个祭司长，一共二十四个人来负责保管这些钱财。那为什么以斯拉把这些钱财归给他们，叫他们去保管呢？因为他说你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人，这些器皿、这些金银也是耶和华分别为圣的，所以由你们分别为圣的人来管理分别为圣的钱财，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二十九节说你们要警醒看守，直到我们到了耶路撒冷把这个钱财交给当地的祭司负责的人为止。所以因为他们是分别为圣，这也是为什么以斯拉花了相当的功夫去召集了这些利未人，虽然只有三十八个人加入，因为他需要有一些人来管理看守这些金银，因为他们是在这个职分上，他们是分别为圣的人。那三十一节后面当然就是提到在神的恩典之下，他们很平安的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后来他们把金银器皿也都经过称，经过好好的移交，就交给圣殿里面的负责人。然后三十五节就提到他们献祭，献祭的祭物你看到都是十二的倍数，公牛十二只，公绵羊九十六只，绵羊羔七十七只，这边不是十二的倍数，不过有另外一本书，我们基督教圣经没有列，天主教是列的，叫做赐经，有本书叫以斯拉一书，那是一个跟以撒记有点像的另外一个版本，那边提到同一事情的时候，它是绵羊羔七十二只，那大部分的解经家是认为七十二可能比七十七还要正确一点。那总而言之，如果七十二又是十二的倍数，然后又献公山羊十二只，为什么都十二的倍数？代表十二个以色列的支派，他们献祭是代表全以色列，虽然他们回去很多是属于南国犹大国的人，因此我们今天知道他们叫犹太人，是犹大支派，其实他们一直认为我们是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献祭一定都是用十二作为一个倍数，作为一个象征性代表，是全以色列百姓他们献祭，包括献赎罪祭。所以他们回到故乡，他们献赎罪祭，也献上燔祭，燔祭就是全人献上的一个意思。所以在这段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了以斯拉以及这一些忠心愿意为主摆下一切的人，他们回到故乡，他们忠心的愿意做一个跟随神的人，虽然代价不少，虽然他们面临的问题很多，而且即使回到了耶路撒冷，这些是忠心愿意回去的人，到下一章第九章你就会看见他们中间仍然还是有问题，他们中间仍然不是所有回去的个个都是完全一样的忠心爱主的，所以下一章你就会看见他们有内部的问题需要去处理。 今天的教会可能在整个世界来说好像是愚民，那同样教会中也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忠心爱主。我们都需要在圣灵的光照下常常思想，常常反省，求主怜悯，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一生之久行在他的路上。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施恩的手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引导带领我们，眷顾我们。主，但是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在你面前做一个忠心为你摆上的人，愿意忠心的来跟随你。也求你教导我们学习用信心来仰望你。你是万有的主宰，一切都在你的手中。虽然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常常遭遇到各样的困难，各样的挑战，不管是职业上的、家庭生活、我们的身体，许许多的事情，主都求你让我们愿意用信心来仰望你，也经历你自己的大能的手如何在凡事上引导、眷顾和保守。好了，我们把颂赞荣耀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